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律师群体18号，也就是星期一，发表紧急联署声明，强烈关注律师谢阳办案时被不明身份者殴打致伤事件，要求事发地点南宁当局立案调查，缉拿凶犯，保障律师职业安全。受害人谢阳也是访民许春和被警察击毙案件的律师之一，代理许春和的母亲调查真相，并且控告中央，控告央视。有评论称，殴打律师和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事件近年来在中国时有发生。那么在司法程序中，律师的位置是什么？律师被殴成常态，说明中国司法怎样的现状？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出现在中国？时事大家谈节目呢，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陈奎德博士，这个刚才宇宙也谈到了，在中国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被殴打被虐待这些事情几乎是时有发生。那么律师是一个国家司法正义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没有律师，那么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几乎不可能存在。那么中国为什么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过去，在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律师的，律师这个职业都被取消掉的。改革开放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成绩之一是说，律师终于和正常的国家一样开始恢复了。也开始也起了点作用，但是我要提出现在的状况是有倒退向毛时代这种没有律师的无法无天状况的那个危险。实际上律师就我们看来，就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最近些年来成了一个中国最高风险的职业之一，非常的危险，特别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又特别是涉及如果是和政治有点关系的刑事案件。那么大家知道，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他要希望每个官司打赢的。但是大家我们遍查一下这十几年来的所有的涉及到任何有政治意味的政治案件的律师，哪一次官司打赢过了？律师等于是摆设嘛。律师尽管的答讲得非常好，或者跟法庭上根本不理你嘛，他早就定下来了正法委。所以这个律师在中国，在尤其在这一类案件中间是完全是虚设。当然在其他的有些民事案件中间它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司法不独立，司法公正没有彰显，所以说也受到你看包括那个谢阳律师被打呀，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件出现。就总之来说，大家还不习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职业，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保持社会公正保持法治体系最核心的一环。但是我们律师大家的人身安全的受到保障，国外听起来都非常奇怪。像中国很著名的一些律师，因为从事律师行业，比如普志祥，包括滕彪，我们这些大家都认得的朋友，都纷纷说，普志祥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滕彪被打得半死，所以过去很多很多律师
聚众闹事，
聚众闹事是。所以说这个情况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觉得要大声为中国的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呼吁，他们的人身安全、他们的职业的保证，这都是必须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那个特别高的注意的，而且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现象。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今天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就您的了解，在正常的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里，司法部门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和职能？还有呢，律师究竟具体是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这个在民主社会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那么首先，它司法是独立的。另外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司法体系中，律师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律师呢才能为当事人的这个权益做这个有力的辩护。这两点呢，恰恰都是中国所缺乏的。就像刚才奎德先生谈到的一样，在毛时代连律师这个行业本身都被取消被否定，那也是经过了毛时代，尤其是经过了文化革命，那么这么一场灾难， 所以包括党内很多人也意识到像毛时代那样无法无天实在不像样子，所以才开始恢复了这个律师的制度。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律师制度在中国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徒有其名，尤其是这个维权的律师。那因为维权律师，特别是包括为一些异议人士做辩护的律师，尽管他们的辩护很少能起到实际作用，但是他们的辩护本身那是在彰显言论自由这个一些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他们就成了这个不但成了这个当事人的律师，而且也成了人权原则的这个有力的阐发者，所以在仍然起到了相当这个重大的积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呢，正因为律师起到这么一种作用，所以这个当局呢，出于他那种专制的习惯，就特别这个痛恨，明里暗里采取了很多这个办法，来手段来收拾他们。你像我们这次看到这个谢阳律师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例。其实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像张思之这些长期以来给异议人士做辩护的律师都讲过。他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打赢了的啊，可是呢，也有人指出，他说其实这个律师在和政府抗辩的时候，是输得起赢不起的啊，输了还好，要是一个官司有赢的希望，那更麻烦。像有些案件，因为在政治上不那么敏感，在理论上讲是有赢的希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他触及到一些当地的一些官员，触及到一些腐败，触及到一些这个利益集团啊，那因此呢，当局他们既然担心你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讲得振振有词，因此就是使得当局就很难堪，那么他就在暗底下来收拾你。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对那些这个像谢阳律师这一类的情况，这种打压呢，常常是发生在那个案件本身政治上似乎不敏感的情况，反而会发生这种更直截了当这种迫害。像特别敏感的案件，比如说替刘晓波辩护呀，那么正因为当谁都知道，当局本来在这种事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所以你辩他也无所谓了。而像有些案件政治上不敏感，如果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现的相当好，人证物证讲的都很齐全，那当局就很难办，所以他就只好在这个法庭之外采取一些黑社会式的手段。我想这一点也是这个从谢阳律师啊，从很多律师的遭遇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是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司法公正有什么看法。辽宁赵先生，你好。
你好，二位嘉宾好。我觉得从谢阳律师这个遭遇上，我可以充分这个体现出一句话，那就是警匪一家。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的太明显了，你看那个，不管他们怎么否认，那么他那个报警几十次才出警，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我就想说，一个以律师为敌的国家，那个法治就是个笑话。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辽宁赵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刚才我听到就说是冯志强这个律师就说是在监狱里头受刑，但是我应该的话说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冯志强是因为的话想提建议要焚烧毛主席的像，这种律师他不是说为了他自己一个本身的一个职业，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个家庭还得要把自己的祖先供到一个牌位，何况是一个建国的领袖，他无论是有罪过，咱可以说批评他的错误，但是不可以侮辱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领袖的话是好与坏，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象征。
好的，
所以我就今天就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奎德，刚才辽宁孙先生谈到了冯志强这个有关焚毛像的这个言论，请你谈谈这个对这个事的看法。
首先就是蒲志祥律师这个现在还没有进行法庭审判，我们希望的是这个他刚才提到的这些罪名，这个本身是个言论的事情，就是说他说有侮辱毛泽东的有些言论，这本身我们就是按照宪法来说，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对不对？就是说再说了，现在蒲志祥究竟是犯了什么罪，究竟他该不该被处置， 他应该是得到公正的法庭审判，由律师，由公正律师和法庭方面检察官方面来进行辩论，一个抗辩的结果，而且这个辩论要公开化，要大家都看得到，知道这个哪方面是有理的，该不该判，或者该不该实之有罪。
嗯，
像刚才他这样，根本就还没有判，这个人就已经把朴志强先生定为有罪了，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司法那个公正的。
比如讲辽宁的孙先生，他能够和美国之音来进行谈话，
这本身是
本身就是一种言论自由。
对呀，
如果当局哪一天以违反言论自由或者和境外的什么什么不应该进行新闻机构把他抓
起来，
他就知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了。好，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
你好，
你好，是山东孔先生吗？
对对对，我对于山东的那位姓孔的先生平时发表的一些言论，我谈谈我的看法行吗？
你是山东孔先生还是？另外一位先生想对山东孔先生的言论发表看法，请您讲清楚。
对，想对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平时发的一些言论发表一些看法。
您贵姓？
请问您的看法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吗？
相对也有关，对于你们就是美国之音就是对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就是媒体自由，就是然后三权分立，然后就是通过一些事情就是媒体能报得出来，有些就是深挖出来一些证据，但是在这个国家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被这个政府控制了。然后对于你们这个美国驻英媒体，觉得应该是一个反共的媒体吧，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这位自称的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就说一些题外话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中国现在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虽然说我在你们那个里面得到一些信息，但是中央电视台是封锁消息是没有公布，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一些人呢，他们有很多地方都说举行过暴动了，就是大量那个群体那个大规模的暴动都有的，只是你们也没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个共产党啊，他是在现在国内经济那个就是消费紧缩，通货膨胀严重，而且他那个还自然灾害严重，而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还搞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搞一带一路，去搞亚投行，把人民的血汗钱去砸到外国去。我看他是要注定失败的。他还搞一带一路，这就是两条吸血管，他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砸干了，砸不到了，现在开始砸外国的，知道吧？你们要注意了，西方国家那些的一带一路那些那个路线的国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支持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强大起来。
好的，
强大起来美国会衰退的，美国会解体的将来。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谢谢
胡平先生，我想请你对这个新闻发表一个看法。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昨天采访了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美国知名的法学的学者孔杰荣教授。他在谈到王岐山有可能取消对美国的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立法以及实践上加以改善。请你谈谈对这孔杰荣教授他这个说法的反应。
我想孔杰荣教授这种说法对于美国来说那是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现在中共这个做法，包括他以反腐败名义进行的这一场运动，在具体操作中也是罔顾法律，包括这个所谓这个党内的这个双规，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基本人权的一种严重的侵犯。而且在这里头呢，党纪不但是高于国法，而且党纪呢它根本就这个取代了国法。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那个中共的做法是明显的和 和法治相违背的。那么这样子呢，作为这个法治国家的这个美国，它当然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和中国政府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也不可能这个达成一种共同的这个协议。这点我想这个王岐山先生应该也是明白的，所以我想他这次这个不会来到美国来，这个也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情理之中。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嗯，对，大家好。喂。
嗯，请讲，邹先生。
好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中国，律师一直是中共滥用法律的一种阻碍，所以律师在中共的眼里一直是他的敌人，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律师被打的那个事件似的，他不能用那个正常的手段去处理律师，只能使用这种背地里的手段去打压律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实现法治。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任何情况下殴打律师都是不对的，不管是黑社会殴打律师还是有相关部门派人去殴打都不对啊。这个习主席去年不是说了吗，要让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如鸟之双翼车之双龙，推动社会的进步啊。所以我是反对这个以任何理由殴打律师的。另外我非常喜欢今天这样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啊，多谈时事是咱们能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空谈制度设计呢是上层的人搞的，大家要责权利分明啊。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胡平，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宝胜谈到孔介荣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孔介荣在这个美国之音专访中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提到这个法治依法治国，那么他说呢，这个中国的这法治呢是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行上呢都是需要改善的。那么您怎么看他这个观点？您觉得中国应该怎么样的改善？
声音不对。
胡先生没有声音了。
Hello，
好像没有声音。
好，还没有声音。喂，好，
有了，
请讲。
听到，你听到了吗，胡平先生？
我能听到。
好，请讲。
刚才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听见你。
对，我听到了。
好的。
那中国目前的法治，它是徒有其名。所谓依法治国，那更是个欺人之谈。尽管这个中共经历了个过去，尤其是毛时代，尤其是文革那种深重灾难，党内这个也相当有一批相当有识之士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是也曾经一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一些改革。不过呢，很可惜的是呢，在六四之后，那么原来进行的改革就全部停摆，而且呢有这个大幅度倒退的倾向。包括习近平上台以来，虽然这个依法治国口号叫得很响，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呢却完全是这个相违背。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蒲志强律师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一年前那蒲志强无非就是因别人的邀请到了一个私人家中举行了这么一次聚会啊，当时就以所谓这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拘留啊。到了一年之后，其他几个人都已经放出来了，结果又给他扣，把他原来多少年以前在微博上的一些言论作为罪证，给他扣上一个什么这个煽动这个仇恨民族仇恨罪啊。这个做法从头到尾那种罔顾法律，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党政，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反腐败，打大老虎，在整个过程中间，那我们媒体上都看到啊，就是当场随便就把人给带走啊，带走就让这个一些官员那个失踪啊，甚至有很多就是这个有这样。因为这种理由或者那种理由很离奇的死亡啊，诸如此类，那当然更不消说这些被这个带走的这些官员，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听不了他们的声音，连那个这个所谓律师，连他们能够见到律师，从律师方面我们得不到半点音信。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呢，我想这个不光是和我们所知道的法治大相违背，而且甚至比起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做法呢，都还有大幅度这个倒退，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应该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嗯， 陈奎德博士，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律师的处境这么一个状况来说，刚才辽宁的孙先生他时常打过电话，打电话来发表一些这样的言论，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那么一个国家的律师，他的职责就是为他的委托人代表他的利益，在法庭上，在社会上发表言论，否则你要律师干什么？
对，
律师就是讲话的。律师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人身自由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法治情以何堪？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中国，朴智强、高志胜，被关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的跟外界仍然没有联系，身体状况非常糟，甚至精神状况都非常让人担忧，像滕彪、陈光诚等等，像陈光诚他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就是为弱势群体发声，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为一些妇女等等，为残疾人来发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司法当局对律师的处境，对他们的自身自己的权益不能加以保障的话，那一个国家怎么谈得上司法正义？
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包括还有些其他的专制国家，他对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发表不同言论他也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基本上还不敢动到律师身上去，就是说律师他的安全还是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一个最低限度，律师是要为各种各样的他的当事人进行辩护的。那么你如果是连律师如果是参与辩护或者是干什么其他事情发表言论都要惩治的话，你这个国家还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法治可言吗？所以我不知道中共他现在是不是你还要不要律师了，你就是说你干脆就不需要，你就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律师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党治天下。因为他们现在还在讲依法治国，他那个依法治国和这个法治是两回事哈，就是这个本来是个 rule of law 和他把这个 rule by law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Anyway， 不管他，但是他那个东西，他首先就说明了，包括习近平先生，包括最近的王岐山先生接受那个福山的，
福山
都说党是
独立是不可能的
，那还是要党是最领导一切的，所以你就不要做这些名门面了。你是不是？我就现在怀疑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就是干脆就要取消掉律师这个行业了，又要回到毛时代那种状况去？因为在最基本的文明国家，甚至在有些专制国家，尽管他打压言论自由，打压其他的这个等等，他还是对律师还有保持有半点的尊重吧，律师还有他的活命的权利吧，律师还有他的基本的人身保障吧。现在中国连律师本身参与辩护就成了罪行的话，那你这个行业要干什么？你取消掉算了。
好，那我们再接听最后一个观众电话，成都的谭先生，请简短。
喂，你好。我想说一下，现在我们成都四川那个陵水啊，死了那么多人，那个武警镇压老百姓，现在媒体的报道就说一个人都没死，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死了好多个了，现在甚至那个坦那个装甲车都出动了。
好，谢谢成都的谭先生。
我还想
为我们提供这个信息。那么总之呢，是没有媒体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最后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从中国的律师现在遭遇这样的这个就是生命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他统治呢已经进入这个无序的状态呢？
又没声音。
现在中共的统治在这个健康法治方面是比过去这个江湖时代还走得更远，因此它的大有就是走回到毛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那个趋势。尽管到目前为止呢，毕竟还没有达到那一步，而且我们看到呢，这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一种这个强烈的反弹，所以我们对这个情况呢还可以抱这个一定的希望。当然这首先就取决于各方面要进行这个有力的抗争。刚才那位先生这个也谈到媒体的问题，其实一个是媒体的记者的遭遇，一个是这个法这个在法界的这个律师的遭遇，他们都是在关于这个言论自由捍卫基本人权方面，它是一个信号，一个哨兵啊。他们的遭遇本身 就能说明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好，嗯，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第二话题的讨论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